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凯淳在这里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由李东光牧师继续在这里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李东光牧师啊，上一次特别清楚的来跟我们大家讲了，如果你是无神论者的话，那无神论者还分好几种呢，您到底是这当中的哪一种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牧师也给我们讲了怎么样针对无神论者他们的心结啊，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很真实的证明。但是牧师呢也特别的讲到，在他跟一些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观点，就是你把这些证据都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仍然提出自己的观点加以反驳。
这些证据呢，有些人不是特别的买账，他说哎，这些都是观察来的，从这个角度观察你得这个结论，他从那个角度观察可能得别的结论。他说的是，我要的是你用科学的办法把上帝证明给我看，你用科学实验能证明，那我才会相信。所以这些人呢，这是许多崇尚科学的人经常发出的挑战。他们要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上帝创造啊，宇宙井然有序啊，这些证据。他说啊，我不信，我不服。但是呢，你说那个上帝创造这个地球这么好，他说我也不服。哇，你给他列举神创造的大千世界美好，美轮美奂，那就是进化来的，等等吧。反正就是这些人不接受这些现存的上帝创造的证据。他非要坚持什么呢？他非要坚持说用实验的方式来证明，科学实验。那么这个问题在后面我们在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中讨论，但是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具体问题说，有没有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上帝存在，先对这个问题我们先有一点探讨。那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有就是说，你要是怀着谦卑敬畏的心去认真的观察神创造的自然规律，你去发现神创造的自然规律，你在这个神奇的自然规律里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永恒的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这些科学实验的这些结果，这些发现都是神存在的印证。那就举 DNA 的发现为例吧。 DNA 可不是人创造出来的，虽然现在人都在那随便乱捡那祸害，但是那是不合神心意的。 DNA 是人类发现的一个奥秘，是上帝创造的奥秘。那么 DNA 就让人意识到说，这么丰富的如此难以想象的生命信息，这些生命的信息，这是有大智慧才能造出来的一个产物。从这一点正说明是一定是有一位大智慧的超能力的创造主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信息，而这样复杂的信息是用进化论是不能解释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他们就是用敬畏神的心发现了很多的一些神创造的规律，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贡献。那我说也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呢，那是因为说要是非得坚持用实验来证明神存在的话，我管那叫有点异想天开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说实验实证科学实际上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的。首先我们论证的根据是自然规律，而我们掌控的现有的定律法则自然规律都是这位神创造的，神不受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的限制。另外呢，神是超然至大的主宰，也不可能为了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任凭人来摆布。但是反过来说，没有神更是无法证明的。比如说你要断然宣告说宇宙中没有神， 那就必须要同时排除宇宙任何地方都没有神，这个才能站得住脚啊。这比在一个地方证明有神就有了证据要难太多了。所以谁有可能同时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存在啊？谁有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因为只有神本人本身才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说坚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明有神的人，那是犯了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毛病。放着铺天盖地神存在的证据不看，非要自己随心所欲的拿神做实验，那是不可能的。假设神真的像小白鼠一样任凭你解剖，真的像化学试剂一样任凭你分解，那最终证实的那还是神吗？这样任人摆布的神还值得人信仰敬畏吗？这些科学至上的人还会敬拜他们相信他们摆弄够了的这些对象吗？所以这个答案就是我们不能用实验的方法来证实神的存在。
我们这个讨论系列叫信仰对话录，就是我们要以对话的方式来谈信仰。我们要谈的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对人类历史文明有重大意义和贡献的，世界上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相信的信仰。对基督信仰，人们或者有浓厚的兴趣，或者你拒绝抵制，但是你却不能都视而不见。因此基督信仰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有时还会遭到一些挑战。这个系列就是想要基于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典型的挑战，来与对基督信仰有兴趣和追求的朋友们，还有愿意深入了解以帮助自己更好传福音的主内弟兄姐妹们，来进行坦诚的认真的对话。关于信仰缺失这样一个现象，很多有识之士都看见了，并且呢也在呼吁重新建立信仰，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呼声和我们今天说的是一回事儿，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他们的这种对信仰缺失的景况看见是准确的，对建立信仰的呼求也是明智的。的确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比如说诚信的危机、道德沦丧、消极颓废、抑郁躁动、对立分裂等等，都与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基础有直接关系。不过要建立或者重建什么样的信仰基础，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有些所谓的信仰不但不是危机解决的方案，反而常常就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人有信仰的追求是来自上帝创造人时所赋予的一种本能。圣经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段经文还有个注解，这里说永生啊，其实原文是永恒、永远的意思，就是人类对永生神有一个发自本能的追求。这样本能的追求与神的不容易参透、不容易明了的奥秘存在，与神呢超乎人理解力的奇妙作为之间有一种原始的张力，就形成人心中有了一个除了神以外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填满的空缺。所以在大千世界里芸芸万物中，只有人有信仰的追求，或者叫宗教的情怀。这种对永生神的追求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信仰。
牧师啊，其实有很多人对信仰的理解就是觉得信仰就是那种高大上的东西，如果有信仰的话呢，就把人给限制住了，如果没有信仰呢，那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不是活得很自在吗？如果有信仰了，就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高标准的那种道德观里面了，不是对自己的一种束缚吗？或者说不是活得很累吗？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相信可能是很多现代的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代，他们特别崇尚自由。不过信仰啊，实际上跟自由并不矛盾的。我们看到信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我们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它是一个贯穿历史的古老的话题，它也是一个很时髦的现实话题。信仰就是人要有一套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三观，这个三观体系 是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信仰就是三观体系的理论基础，信仰就是生活各个方面包括道德伦理的一个参照系。因此信仰会指导人的行事为人，决定人成为什么品格什么格调的人，并且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质量与发展。因为比如说吧，信仰它决定人生观，如果你信仰进化论的话，那你就认为人生是一场偶然的机遇，没有任何的意义，唯有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做强者，消灭其他竞争对手才能生存。那么人要做的就是及时行乐，就是竭尽所能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等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这种人生观的人行事为人会是个什么样子。那如果你相信人生是来自于一位大能慈爱有智慧的创造主的安排，他赋予我们人生丰富的内涵和崇高的意义，那么人的一生呢，不只不过是世上的客旅，结束旅行之后还会有永远的荣美的归宿。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你的一生将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度过。
千言万语。
信仰也决定人的价值观，世人都把世上的名利钱财、奢侈生活、欲望享乐看作宝贵，一生竭尽全力去追求，满足了一个欲望之后，又被更新的、更大的欲望吸引，永远也不得安宁。可是到死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转眼成空了。然而，如果你确信有些事情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远远比世上的这些转瞬即过的东西更加宝贵，那么你的活法与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活法会大不相同。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在腓立比书3:8说的。所以在他的心目中，最宝贵的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得着主耶稣基督。相比之下，他把世界上的万事都看作粪土，完全的抛弃了。信仰也觉得人们的道德品质，比如你只相信可见的物质世界，这是唯物主义了，你只相信金钱，这是拜金主义，你崇尚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好处利益，以自己为中心，这叫个人主义了。如果是你是这样的一些道德观念的话，你就会必然的不计一切的为自己的好处去巧取豪夺，去欺诈说谎，就会毫无怜悯之心，毫无敬畏之心，毫无道德底线。而确信有一位公义慈爱的神，他爱世上所有他创造的人类，并且这位神是公平正义的，并且将要审判惩罚一切作恶之人。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唤醒人心中的敬畏之心，约束人类的罪性，遏制人间的不公义之事，维护社会的公义和人间和平。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对一个具体的信仰对象上面，我们有一个信仰的对象，有从这个信仰的对象而来的一整套的理念信条，有一套成熟的信仰文本和实践的指导，而符合这些特点的又叫做宗教。所以宗教与信仰是常常分不开的，即使你所信的体系是一个打着政治党派旗号出现的，是一个被叫做什么什么主义的，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但是基督信仰严格说来并不是宗教，我不太喜欢别人管我们的信仰叫基督教，因为那是以世人的眼光把我们划归到宗教的一类里面去了。但基督信仰其实不是宗教，它是关于人类，关于人类的起源、人生的意义以及人将来的归宿的真理。所以这样的信仰呢，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人没有信仰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并不是说没有信仰你就得自由了，其实没有信仰活得更不自由。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把这个对世界上不是很完全了解的事情你就相信，把这种信心也归于信仰，那没有信仰的人就是没有的。因为人的动作存留必然会涉及一些自己并不完全理解和掌握的事情，那个时候人就要靠信心或者信念去做决定。比如乘飞机，不是每个人都是空气动力学专家，也不是每个人对飞机的原理操作都了如指掌，甚至对那飞行员他的经验他的水平也都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就是凭着从其他人的经验和所看见的飞机飞行的现象建立起了对航空旅行的信心，你就凭着信心踏上了飞机。人生活中所从事的一切也都是建立在一些信念体系之上的。比如你是科学家，你总需要在你所坚信的科学公理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你是投资专家，也一定会把你的钱投入到你所确信会升值的领域里面。当然这些例子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信仰，充其量只是一些信念，有的时候这些你的信念也不一定是绝对的真理，而建立在绝对真理之上的信心，那才是真正的信仰。这样的信仰不但不是对自由的束缚，反而是 真的从所有的捆绑束缚中得到解脱，进入真正的自由。就是圣经中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在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想想看，如果你知道科学研究的全部的真理，那你就是科学大师啊，那你就进入了研究的领域里面的自由境界啊。如果你知道了有关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你就是股神呐，就进入了投资发财的自由境界。当然我们说，如果你知道了有关人生的来龙去脉，人生所有境遇的目的意义，也知道了人类发展的必然结局，那岂不是得到了完全的心灵和肉体的自由吗？
牧师啊，刚才听您特别的讲了这个信仰的重要性呀，但是也有朋友提出这样的观点啊，他们就认为说，信仰很好，我们也有信仰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你说的那个基督信仰啊？我们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信仰，但是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啊，万法归一嘛，我们都是一个向好的、向上的、向善的去走的这样一条路。那你们的基督信仰就是把人束缚在你们的那里面，这听起来不是很霸道吗？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说啊，那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或者有的朋友也会说，好吧好吧，那我也信你的，不过呢，我也信我所信的啊，我信所有的都是神，我哪个神都不得罪。牧师，那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观点呢？
是的，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他们觉得说呢，这个世界呢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是这个多样性的，那么一个独一的信仰对他们来讲，他们会感到不可接受。那么有人也可能想说，我凭什么相信说你说你的信仰才能让我得到自由，才能得到理想的自由境界，那我的信仰不是也可以得到自由的境界吗？那么这些想法呢是很自然的，也很值得理解，但呢可惜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信仰都能进入到自由的境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虽然自己不懂，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买股票，比如说尽管你对某个股票你寄予了全部的信心，但是你仍然有可能会亏得血本无归。有的人呢对某个政党寄予了全部的信心，但是你仍然会发现你所相信的政党所做的那一切会让你失望透顶。有的人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某个科学领域的知识，对其中的规律也都非常的了解，但是你的实验仍然会失败。你越是深入研究，你越会发现其实你知道的仍然是十分有限。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真正的信仰，只是说明并不是信什么都是正确的，不是信什么都能进入自由境界的。只有相信的是绝对的真理，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说到绝对真理的时候，一定会和这个后现代思想有冲突，因为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大家都应该是殊途同归嘛，各个宗教都有合理之处嘛，都是劝人向善的嘛。无论你信什么，只要你积德行善，你就最后都能进入你所追求的极乐世界。他们对于基督教、基督信仰高调的声明，唯有信靠上帝旨意中所确定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才能真正得救，一直是都耿耿于怀，非常的反感。但是呢，只有信靠上帝旨意中所定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它是一个真理，它是一个事实。所以一件事情是不是真实，不是取决于你是否真的相信它。一件事情若真的是事实，不管你信不信它，都是真实的。所以无论相信什么，都要建立在对所相信的对象的真实性、可靠性、永存性、权威性上面。基督信仰有排他性啊，是源自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真神。那只有真神才排斥其他的假神。比如说，如果大家都是山寨的产品，那就可以相安无事啊，你也卖王麻子，他也卖王麻子，但是呢，都是假王麻子，那么互相之间就可以你找你的市场，我找我的市场。但是 正牌的商家，真王麻子就一定会站出来打假，说只有我的是真的，他们是假的。那么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之所以声称我们是人类的唯一的救赎道路，是因为这是真理，是因为人类的救赎之路真的是只有一条，其他的道路最终都是引向灭亡的。所以圣经才斩钉截铁的宣告，除他以外，就是耶稣基督了，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说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宣告，这是蛮有底气的。
耶稣生命为你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